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神啊，是在哦，是何等哦宝贵的恩典，你赐给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天天能够学习你的圣言。主啊，是在哦，你的话语是与我们的生命有益的，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一切的话。神啊，我的主，是在哦，感谢你，赞美主啊，但愿求主你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眼睛明亮，使我们心里快乐，使我们生命得造就。相信你的话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好处了。主啊，你是按时分粮的主，但愿主啊，你在我们中间照着我们长辈弟兄姐妹哦，我们心灵的需要，求主把天上的食粮赐给我们，因为你所赐的食粮是真粮，是叫人吃了永远都不会饿的。主啊，求主耶稣你恩待我们呀。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哦，实在是蒙你的怜悯，使我们得以亲近你，我们巴不得就在你面前求一颗大大张口的这个恩典，说我们大大向你张口，求主就多多的充满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要灵的充满，要爱的充满，要道的充满，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充满。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一同在你面在你的面前一同这个坐在你的脚前得着上好的福分。感谢赞美你，保全洁净孩子一切的不义和不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的19章。那这一章呢是以利亚经过了大大的得胜之后，那然后呢因着看环境，因着听见仇敌的话，以至于在自我里的看人看环境看自己就惧怕了，软弱了，甚至软弱的求死了。那我们也看到主实在是担当以利亚的软弱，那没有因为他这样的软弱求死，或者因着他有这种自我的东西而好像就觉得就特别的向他显出这种严厉来，反倒显出他的恩慈来。那一次又一次的给他饼与水喝，让他能够身体有力，而且又把他带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使他因着神心灵再得力。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我们的心灵也是造出于神。那所以呢，我想以利亚在这样的软弱当中，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身体他的心灵样样都可以因着神重新得力了。那我想这么属灵的以利亚也会有软弱，这么属灵的以利亚也有生命的不足，但我们更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神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身上，他显出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他显出的他的担当也是何等的大，那他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这个荣耀也是何等的大。那我想借着以利亚这件事情，我想对我们来说，就是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或者把我们的不够，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叫我们因着他重新得力的。那这是这个方面。当然也从这一章圣经呢，我们也会看到是什么，以利亚当然是为着神大发热心，但是我们更看到的并不是单单以利亚大发热心。如果你们如果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你真的什么都是觉得是我在怎么怎么，但是呢神叫以利亚你从洞中出来，你看神是吧，你看神是怎么做的。因此呢，我们不要总是从自我的角度看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火热，怎么样怎么样的为主，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拼命，我们不要总是看自己这些，你要从自我里面走出来，你要看神在你身上是怎样的作为，你要看神在以色列国身上是怎样的作为，你也要看神从过去到今天到以后神是怎样的作为。因为神是阿拉法，神是俄梅嘎，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如果你越看神，你就越发现你的所谓大发热心，你的所谓为主多少的劳苦，在神眼中不过就是小小一点点，不过就是神所有工作计划当中的一点点而已啊，是吧？不管讲以利亚也好，讲约伯也好，约伯不总是讲自己有义有义吗？但是当他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是吧，只能在神面前说，我在尘土炉灰中 是厌恶自己，他只能厌恶是懊悔呀。所以呢，我们不管以利亚也好，约伯也好，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啊，你不要总是太多的看自己如何如何，你要走出来看神他是如何如何的，看神怎么工作，看神怎么创造的，看神怎么创始成终的。你越看神，你就越认识自己真的什么都不配，不过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而已，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那这是这一边。那边呢，约翰福音的11章，就是拉撒路的死，主耶稣要因此要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所以拉撒路的死呢，这个拉撒路的死当然是有神的美意的。这个美意当然一个就是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荣耀，一个就是叫门徒，叫玛利亚、马大，叫很多过来的这些犹太人因着这件事都可以信，都可以信。哎，门徒跟着耶稣已经走了那么多长时间了，按理来说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们都信了，是吧？约翰福音第一章都信了，那怎么到了11章，这主耶稣他讲我做这些事情就是让你们信。那因此呢，就是说耶稣还是不断的在引导着门徒，虽然在第一章他们已经信了，按照最起初我们都信主了，但是这个信呢，主还要引导我们更深的信，要更加的信，要更多的信。这个信就好像主耶稣说的，你的信心如果像个芥菜种，是吧？你叫这个山挪到那边都可以的。因此呢，不是说我以前信了耶稣这个信好像就够了，如果按照主的带领不够，还要继续带领你继续的怎么要在信心上加增的。因此呢，包括拉撒路的事情，主还是什么为了这件事情显出荣耀，目的就是让门徒信，让马大、玛利亚信，让所有过来的犹太人都要因此而信。那不管是初信的还是已经信的，都要因着这件事情，大家都要信神的儿子是凡事都能做的。而且因信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的后面二十章讲到什么？因信他就得生命。那不单是因着神迹来信主，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凡事都能做，而且你因信他会得生命。所以主所做的一切，一个是为着耶稣基督要显出荣耀来的，一个是为着更多更多人因着他可以信，并且因此而得生命的。那这是这一边我们所看到。那这今天两边的相对呢，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今天讲的这么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因此呢，你信这复活都在神，生命也在神，你信他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荣耀，你信他是吧，你一定是吧会经历这个复活的这个能力，你也会因信他而得到生命。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讲，他引用的诗篇就是说，我因信如此说话。为什么呢？他说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这活着人常为耶稣缘故交于死地。这为什么呢？就是好叫耶稣的生在我里面发动，也在别人身上发动。因此主耶稣说复活在我，你若信你就能必能经历这个复活的荣耀。保罗他说我就因信我就如此的说话，所以他天天都带着耶稣的死，好叫基督的生或者说基督的复活在他里面彰显，让他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那因此呢，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信，也因信如此的说话，也因信天天与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知道复活在主，我们若死了也因着基督，也跟着基督一同的复活，经历他复活的荣耀，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于他。那两边相对，一边呢是我写的是复活在主，复活在主，那边是得力在主，以利亚也软弱了，但是他来到神那里他就重新得力了，得力在主，那边是复活在主，主能叫我们得力，主也能叫我们复活，一切都在于主。那当然两边我们还看到什么呢？这边我写的是除自我，以利亚的自我当然需要除去，所崩上碎石，那只有除掉自我了，我们才真正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作为，一边是除自我，那边是除小信。这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今天为什么哭？不就是哭人的不信吗？他悲叹，他忧愁，他哭就是因为人的不信。所以我们这边我想就是除小信，让我们真的有信，甚至有芥菜种的信，你因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这一边是除小信，一边是除自我，这是两边的相对照。那我今天也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节到十节王上，对到那边是一节到二十七。那我们先一起来看这边王上一节到十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以利亚确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工作。什么工作呢？叫心慈二意的以色列人借着这个神迹认识到耶和华是神。之前他们不晓得是耶和华是神呢，还是这个巴利是神。但是呢，经过了以利亚所行的这个神迹之后，他们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百姓的心都回转归向神了。但唯独这个亚哈是没有看见他有什么的转变，没有转变。那今天我们看到是吗？经过了这个神迹，也看见神荣耀的彰显之后，他就回去告诉耶洗别，以利亚做的是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他仅仅就是告诉耶洗别，以利亚做的这些事，那他并没有因着以利亚做的这些事真正的悔改转向神。如果他真正的悔改的话，我想他也应当跟百姓一起除巴利，除假先知，甚至连耶洗别也除掉，不要再跟他讲什么事情了。因为耶洗别他就是一个大淫妇，他整个人就是一个拜巴利的，然后呢造假神庙的这种大淫妇。所以如果亚哈他自己真正悔改了，他应该要把耶洗别给废除掉了。但是你发现是什么？他还跟耶洗别讲啊，讲这个讲那个，而他自己本身没有记载他自己有什么转变。等到往后以利亚见他，就是拿伯这件事情，以利亚直接就指出他来说，他是什么？你把你自己给卖了，从来没有哪个王像他一样把自己给卖了。因此呢，神并不是没有在亚哈面前显出过他的荣耀，显出过他的全能，也没有在亚哈面前不讲明他的真理，讲明他的道，借先知讲他的话，借着先知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后面还有。但是他这个人就是什么？没有一点的改变，没有一点的震撼，或者没有一点的感动，反倒是什么？见过神的神迹，听过神的话，但却把自己给卖了。这就是亚哈的一个光景啊。后面耶洗别呢，就听亚哈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恐吓他，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耶洗别当然他就是神的仇敌，他更是以利亚的仇敌。那他要杀这个以利亚，那其实背后就是魔鬼的工作，是吧？因为以利亚所做的就是领人回转归向神，人回转归向神，谁是最不甘心的？就是魔鬼，是吧？那不管你在旧约传这些悔改的道也好，包括新约传福音悔改赦罪之道，福音救人的道也好，只要是人来归向神的这些工作，一定魔鬼是吧千方百计的拦阻、恐吓啊、逼迫呀、迷惑呀，各式各样的工作，就是让人不能回转来归向神。那或者他会借着各样的工作要杀神的仆人，使徒行传我们也会看见，是吧？彼得抓到监牢里面，按着希律要死啊，那个杀了雅各，头一个为主殉道的雅各死掉了，是吧？所以呢，我们都会看到，只要出于是神的工作，特别是领人回转归向神的工作，魔鬼一定是气愤愤的，要做很多的这些杀害、破坏等等拦阻的这些工作。那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魔鬼是千方百计的拦阻，但魔鬼他最终是不能得胜的，唯有我们的神才是永远得胜的，永远得胜。因此呢，我想不管传悔改的道也好，传福音好，领人归神也好啊，只要是出于神的工作，你不用怕什么魔鬼恐吓，或者不要怕魔鬼拦阻多大，是吧？ 因为你知道这个工作出于神的，因为神就是喜悦人悔改，人就喜悦人悔转，你做的工作是出于神，神一定是这彰显他的得胜。魔鬼最终是魔鬼最终的这个他的筹算呀，或者他的工作最终是归于无有的无有。那这是这那第三节呢，那以利亚见到光景就赶紧起来逃命了，到犹大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以利亚他怎么见了这个光景就逃命了呢？我觉得有点好像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吧？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亚哈一直在找以利亚，就是想把他找出来杀掉他。但是呢，昨天你看亚哈这么的勇敢去面对亚哈，以利亚那么勇敢去面对亚哈，一点都不退缩，面对850个先知也一点都不退缩。那按昨天来讲，他根本都不会怕死。那怎么在今天一听见这个光景，或者一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了呢？那这个反差是有点大的。以利亚不应该是惧怕，但其实我们知道，以利亚在昨天他这么的勇敢去面对亚哈，面对850个假先知啊，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因为神差遣他去，神差遣他，只要你去，他真的就去。他真的就去。所以以利亚他能够刚强壮胆，是因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神的差遣上，因此他信神，他就有这种胆量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有那么一句话讲到，他们因着信，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那以利亚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勇敢或者能够刚强，是并不是说我不会惧怕，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惧怕，但正因为因着信，有神的差遣，有神的话，因着信，信神，他软弱变得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来。但在19章我们看到是什么？这里就讲他就见了这个光景，他见了光景就是看人了啊，不是就是看环境了，大伙就看自己了，然后再看人呢就也许别人，看人看环境看自己，一旦落入这光景当中，什么征战显出勇敢，软弱变得刚强，这个好像什么都没，什么没有，因为这些环境，这个自己，这个人会叫他信心胆量都消化如水，这整个人就活在的自我里面。那因不单以利亚，其实你看彼得也是一样，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也很有信心，主啊，如果可以你也让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过来吧，他真的就过来了，就是真的有信心，就啊信主的话，信主耶稣，他就真水面上行走。但水面上行走后来是吧，一步两步三步走了几步，看见风浪太大了，浪又高又大，他一下子就看这些环境就怕了，一看环境马上就什么掉到水里面去了，是吧？然后后来没办法，主啊救我，耶稣把他救出来。然后耶稣怎么说？你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那因此呢，并不是说每个人胆子都很大，你如果真有胆子或者真有信心，其实是因为你看神，你建立在神的身上。但是即使你的眼一看环境，看自己，看人，你整个是吧，信心也没有了，胆量也没有了，是吧？整个人一下子就整个就沉下来了，是吧？因为没有看神。所以在18章以利亚是听神的差遣，他就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有信心有胆量去面对仇敌。而在19章他整个是看人看环境看自己，以至于他没有了胆量，以至于信心甚至都消化如水，整个人完全的就沉下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起来逃跑。那后面呢，他就在旷野走了一个路，到别示巴呢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就在旷野走一天的路程，就来到罗城树下，来到那里呢就在这里坐着求死了，坐着求死，就觉得力不能胜，就 力不能胜，整个呢就灰心丧胆，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点指望都没有。那为什么会落到这样光景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怎么说，求你取我的性命，我不胜我的列祖，那就是什么，整个人都是看我了。然后等到后面他到何烈山洞的时候，他还是我，是吧？还是我大发热心，我怎么一会儿又觉得我不胜我的列祖，一会儿就我大发热心，我这个我这个所有的先知就剩下我了。那所以要么就看我就很好，要么就看我什么都不好，要么就就觉得我这个我就求死。那 所以呢，这一切都是什么？他就是一直绕来绕去，就绕在这个我里面去。这一让他绕到这个我里面，要么就求死，要么就是吧啊，就跟人做比较，要么等等等等。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我呀，真的会叫我们见不着神的光的。这个我呀，真的很容易叫我们心里下沉的。这个我常常会叫我求死的，就是这个我。以利亚也有这个我，所以你不要说是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也会求死，连以利亚也会求死。为什么？都活在这个我里面去了，这个我就会叫你求死。但是神会叫你什么？神会叫你有指望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施恩座前，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而且主给我们开的是什么？又新又活的路。是，所以你如果老活在我里面，你除了黑暗，你除了求死，你除了绝望，你还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感谢主，当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主就给你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往至圣所，来到神的宝座。你随时随在的都会得到神的恩惠和帮助，并且得到神的光，因为你在神的光中就一定不会跌倒的。在哪里讲？约翰福音，就是今天轮子对过去，是吧？人在光中就一定不跌倒。所以你是在活在我里面，还是你要活在主的光中？现在以利亚整个就活在我里面，因此呢，神就要把他带到何烈山。不但带到何烈山，他哪怕住在神的山，他还住在这个洞里面，他还没出来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在属灵地方就一定代表我已经蒙恩了，你如果住在自己的洞里面你不出来，你还是不蒙恩。所以不单把他带到何烈山，而且神还叫他从洞中出来，只等到他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真正听见神的说话，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他整个人苏醒了，他整个人活过来。所以这个里面的我会叫我死的，但是神会叫我活的，因为神他就是让你能够叫死人复活，神也会叫以利亚活过来的。那这就是以利亚他现在他整个活在这个我里面，除了跟人比较，除了灰心丧胆，除了求死，除了绝望，什么都没，整个看来看去就是这些。那第五章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因为之前这个工作确实很大，是吧？然后不单工作大，而且又经历到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人家就恐吓他，把他吓得这样子。所以对以利亚来说，他身心都无力，身心都无力啊。那他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了，睡着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小子。”所以他很软弱，身体又软弱，灵里又软弱，软弱的是吗？感觉睡觉还能解释一下我的苦情，是吧？约伯不是说吗？约伯说：“哎呀，我真太苦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床榻呢能解释一下我的苦情，他就干脆上床睡觉最好。但是呢约伯呢他觉得床榻能解释我苦情，结果神用噩梦让他这个睡得睡得难受，所以这约伯真的苦死了他。那所以有些时候这是什么？真的是软弱就躺在床躺就睡着。那感谢主，主就借着天使就让他起来吃了。主真担当他，人在最灰心，人在最绝望，人在最无助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人端起饼端起水来给他吃给他喝的时候，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是吧？在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最软弱灰心丧志的时候，这么力身心一点无力的时候，结果有人是吧把炭火的饼和水递给他，那这心里真的实在是非常的温暖的，是吧？非常的温暖。那不单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后来在约翰福音门徒身上也会看到，这门徒也很灰心，也很软弱，结果耶稣就什么给他们做早餐给他们吃。因此我们就看到主实在是怜悯担当的主，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没有错。如果按着以利亚现在光景，什么又求死啊，又跟人比较啊，又自我，神应该按着公义来这样说他不对，说他那样不对才应该，是吧？应该显出公义那一边。但是现在在这么软弱是吧无力的人身上，主现在先不是公义，先是用他的慈爱来是吧来爱他，是吧？用这慈爱来爱他，来担当他，来体恤他的软弱。那后来呢，以利亚就看有水和炭火，有炭火烧的饼在这里，他就吃了喝了还是软弱，那继续躺下。那躺下，神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拍他，就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来，再给他吃，给他吃，是吧？使他有身体心灵都得力。那 特别跟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那他当走路是哪里呢？就是往神山的路，到道和烈山的路，那这条路还甚远。那所以现在主要引导他，主要引导他到何烈山。他本来只是逃命，他本来只是在罗藤树下求死，但是呢现在主教上嘛跟他说你走的路甚远，现在要把他邀请到何烈山去，那就给他饮食，给他吃，给他喝，给他身体补益。那以利亚就起来吃了。以利亚起来吃，感谢主，他就靠着这饮食之力，仗着饮食之力就走了40昼夜，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在罗藤树下那就是个求死的光景，但是你到了神的山，到了何烈山，你就是不一样的光景。所以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罗藤树下，但是我们感谢主，是神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把饮食之力给了我们，把饮食也给了我们，把他的无限的怜悯和爱给了我们。所以呢他没有让我们一直在罗藤树下什么求死啊躺下啊，不是，他给我们有饮食之力，使我们可以到神的山。因为罗藤树下是求死的，罗藤何烈山是叫你活的，神的山是叫你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是何烈山就成了以利亚的逃城，因为是吧，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是吧，我们的逃城就是耶稣基督的逃城，就是神的逃城，不是说是人的逃城，人的逃城是 不完全的。何烈山就是神的山，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神的逃城那巴不得就是我们的逃城。那所以但愿我们就是不要一直在罗藤树下，我们就是靠着主的怜悯，仗着神给我们饮食之力，去何烈山，到神的逃城，是吗？让我们在因着神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所以以赛亚书就讲到是什么，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行走不疲乏，奔跑不疲倦，是吧？少年人奔跑还会疲倦，少年人走路还会那个奔跑还会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不会，是吧？行走不疲乏，奔跑是不疲倦的。所以以利亚能够得力，以利亚能够得胜，以利亚能够起来，一定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我不要软弱，我要起来，我要怎么怎么，常常都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结果打气来打气去，结果自己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没气，是吧？真正让你心灵得力的，不是你给你自己打气，是你来到了神的山，是你来到了神的逃城，是你来到了神的里面，一定会叫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你奔跑也不会疲乏，你走路也不会疲倦，是一定是因着神。所以我想我们亲爱的众圣徒，我们千万遇到软弱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就是仗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吐，向着祷告，向着寻求，是吧？神一定会叫我们那个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的。在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了，来到神的山了，来到神的山了，住在神的洞，当然住在这个洞里面也理所当然，是吧？有个地方住，找个洞住也理所当然。但最怕的是什么呢？你外面住个洞，你里面也住在你自己的洞里面，那个是吧？就整个住在自己的洞里，那这是最糟糕的。那神也知道以利亚的光景，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的话。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以利亚就有食物吃了，有食物吃他就活了。这个食物不是那个前面讲的饮食，这个食物乃是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的话。不单耶和华的话能够让以利亚能够得活，神的话也会叫人的灵魂苏醒过来的，是吧？诗篇19篇。所以当有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一定是那个因着主的话会得见光的，因着主的话会苏醒，也因着主的话会得活的。当然这话是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是问他一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已经来到神的山了，你已经这么来到这么属灵神的山，你在这里做什么？是吧？来到神的山做什么呢？那以利亚就说了，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原来他在这里他做什么？他在想，他在里面不断的在想他自己， 他在不断的在看他自己，我为神大发怒心，而以色列人怎么毁坏，是吧？他要在山上怎么去控告以色列人去了，就控告，就是在罗马书，这个以色列人就背弃你的约了，拆毁你的坛了，杀了你的先知，不断在控告神的百姓。然后呢，又看到我啊，就剩我一个人，是吧？就觉得自己是吧很可怜。那所以你来到神的山，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来到神的山，你人好像在神的山，但是你的思想里面都是你自己，都是我，都是个我。你来到神的山，你就是在想你吗？我来到神的山就是来想我吗？我们来到神的山到底是干什么的？不是来寻求神吗？那你来到神的山难道是来控告百姓的吗？我来到神的山难道是来控告百姓的吗？我们进逃城不是要听审判，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吗？那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来到很属灵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神的山里面，要么就是讲看的就是思想的都是我，要么就是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就是讲控告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吧？要么是我，要么是百姓，但是呢就是没有在思想神，没有看神，也没有寻求神，也没有真正的去是吧更多的来到神面前来看神怎么显出他的作为和荣光来。那因此呢，这就是以利亚他在神的山所做的，其实也没做什么，真的没做什么，就来神的山，是吧？但是呢，他里面很多的东西，这虽然外面人不做什么，但是里面很多的思想就是这什么，神就问他，你到底做什么？那一节到十节呢，我这里我就写担当的爱，担当的爱。那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1章，那今天轮子是分三段，七对十九，那就是细分的，就是一对三，一对二，这样的循环的对，每段都是这样。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边1节到27，我们先看1节到3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我们知道这三姐弟在他们是在主面前是非常蒙爱的，因为在第5节讲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所以伯大尼的一家人很有见证，耶稣素来所爱，其实他们也很爱耶稣，也很爱耶稣。所以伯大尼虽然是一个可能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村庄，但是在这个村庄里面却住着爱主的人。伯大尼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是吧？约有6里路，就光6里路。耶路撒冷多属灵啊，耶路撒冷多，是吧？这些圣经知识啊，还有包括这些很多拉比夫子啊，还有这些各样的这个圣殿的这些祭司侍奉等等宗教的这种氛围非常的浓厚的，非常浓厚。但是你发现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是哭的，是哭泣的，是吧？福音书耶稣骑着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泣，他哀叹，他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巴不得你像小鸡投在母鸡的翅膀地下一样，但是你却不肯。虽然耶路撒冷看起来是特别属灵的地方，特别有什么宗教文化氛围，而且这些讲经的人或者是这个讲道的人很多很多，但是耶路撒冷却是耶稣所叹息所哭泣的，因为他们不肯投到耶稣的翅膀底下。那伯大尼呢？伯大尼是吧？每次耶稣来，每次耶稣都很喜欢，很喜爱。为什么？因为在伯大尼里面有这么一家人，耶稣素来都喜爱他们，素来都爱，是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爱主，很爱主，是吧？那所以我想，不在乎这外面的这些地方多么的好像让人羡慕，哪怕就是个伯大尼没有什么让人可羡慕的地方，这个村子，但是这个地方有爱主的人，这个地方有爱主的见证，这个地方是耶稣所爱的。那我想伯大尼跟耶路撒冷比起来，伯大尼还好得多了，是吧？因为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气得不得了，是吧？为神的殿心里焦急，把买卖牛羊鸽子都推掉，因为他们有敬虔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们根本就是什么一个贼窝，不是万国祷告的殿，看起来好像都是到西安到耶路撒冷朝拜神，实际都是心随财力的。那这样主怎么会爱呢？主只能是焦急的，主只能是哭的， 伯大尼就不一样，伯大尼的这种灵性生命样样都是啊，这一家人样样都好。那马大的服侍，玛利亚的爱主，是吧？拉萨路的见证，那这一切，其实那不说这些，其实三姐弟都是爱主，讲白，三姐弟都是爱主，很有见证。那后面我们就看到，讲到玛利亚呢，就是说用香膏抹主的，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萨路是他的兄弟。那先把玛利亚先讲出来。其实玛利亚香膏抹主是他以后面的第十二章讲到，是十二章讲到，但十一章先提前把它讲一讲，因为这是约翰的回忆录，是吧？虽然是约翰福音，但也是约翰的回忆录，就是把这些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包括这些事情，他都一样样的把它给写出来的。那后面呢，这两姐妹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拉萨路是主所爱的人，那耶稣呢就为那拉萨路马大玛利亚就为着拉萨路呢，就求耶稣，求在主的面前。那你所爱的人病了，主所爱的人，这是主所爱的人。如果是有罪的人病了，那应该是有罪人病，是吧？主所爱的人，这怎么是主所爱的人也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就知道是吗？耶稣在后面说了，这个病不至于死，为神的荣耀，这病是吧？是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所以有些人，他的病真的是为自己的罪，但是有些人他的病是为了神显出他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的，那这是不一样的。那拉萨路主已经很清楚指出来，这个病就是为神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的。所以虽然是病，确实是很让人难受的事，但是这个病反倒要显出神的荣耀，叫更多人因此来信耶稣，来归向神的。一节到三节，这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香膏抹主，那对到那边呢，与神为敌，就是亚哈，整个就是与神为敌的。那边呢，我们就看到香膏抹主是这么的爱主。还有两边，一边为主所爱的人代求，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是不断的为在主耶稣面前恳求代求。那边呢，向主恨的先知攻击，说那边850个先知，以利亚一点不客气，怎么叫百姓大家把他给杀了？所以主所恨的，我们应该恨；那边主所爱的，我们为他代求，因为他病了，求主显出荣耀，赐下医治，是吧？或者说死里复活，就是后面真的不是说病医治，是死里复活。那四到六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刚才我们讲，就是为神得荣耀，也是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耶稣素来就爱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那听见拉萨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两天。这个有意思了，明明前面说耶稣素来爱着他们，爱着三姐弟，后面就讲拉萨路病了，他就仍住两天。你如果爱的话，你应该马上就去医治才对呀，是吧？这才是显出你的爱啊！你的爱不应该拖拖拉拉的呀，你的爱应该人家一叫你马上就去啊，乐意助人嘛，是吧？你不能这个仍住两天，你这个爱好像显得不够，对吧？不尽然的好呀，在人看。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是他真的是爱三姐弟，但一个呢，他又仍住两天没去。我想按着耶稣的风格，不像这样子，耶稣不应该是这样风格的。耶稣是什么？随叫随到的，甚至没去，但是呢，就说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女儿好了，是吧？一句话就好了。那耶稣的帮助啊，耶稣的拯救啊，耶稣医治是很。是吧？马上的，但现在耶稣不，他仍住两天，当然是嘛。虽然按照人的意思应该是这样，按照神的意思不是那样。马大、玛利亚是嘛？后来见耶稣的时候就说：“主啊，你如果早来啊，我的弟弟就不至于就不会死了。你如果早点来，就不会这样子了。”是吧？现在都像坟墓都臭了。按照马大、玛利亚意思是这样，但是按照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的意思这次不是让病得医治，神的意思就是让他病了、死了、臭了、复活了，这是神的意思。所以耶稣是有爱的，没有错，但是耶稣的爱一定不能照着人的意思的，不是照着人的意思的爱，耶稣的爱一定是要照着神的意思的爱，神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常往都是照着人的意思的爱心。在约翰二书，老汉说什么？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我们的爱一定要在真理里面讲爱，总是为真理的缘故，不是说我爱你们是为人的缘，为人情人义人爱的缘故，不是，我爱你们就为真理。所以耶稣他要爱，他素来也爱这三姐弟，但是他更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爱，而不是照着马大玛利亚的意思来爱。所以他仍住两天，就是等拉撒路死了，等拉撒路臭了啊，等拉撒路死了，等拉撒路埋葬了，等拉撒路臭了，到那个时候才去啊。那他到那个时候去受，是吧，就特别要显出神儿子的荣耀来。那结果过了两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的是蒙爱的人主显荣耀，对到那边呢是蒙爱的人主必搭救。以利亚被恐吓，是吧，被恐吓是什么，性命攸关了，但是以利亚是蒙爱的人，神一定做他的盾牌，做他的拯救，蒙爱的人不必搭救。那边呢蒙爱的人主显荣耀，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拉撒路主一定要在他身上显荣耀，但是不是病得医治，乃是让他死里复活。那往下，那第七第八节呢，过了两天之后呢，耶稣就去了，跟着就跟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了。门徒都说，说什么，拉比啊，人家现在都用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反正拉撒路都死了，你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是吧，他活的时候他病的时候你让他得医治呢还有意，那现在都已经死了你再去已经可能没什么意。那其实门徒也不知道拉撒路死，耶稣知道，后来就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睡了，死了，我现在去那里。但门徒就觉得什么，人家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还要去那里呢，这样子呢你去你就死定了。但耶稣是什么，他不是看自己性命为重要的，而且他的时候还没到，所以耶稣死的时候没到什么，也一定不会 也一定不会死的。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看到耶稣他真的不以自己生命 为看重，他更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人有光他就不跌倒了。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因为他就是世上的光，他到那里去人有光就不会跌倒，玛利亚有光就不会跌倒，马大有光就不会跌倒，那些来的犹太人有光就不会跌倒。如果耶稣不去，马大心里没有光了，玛利亚也没有光了，他整个都灰心了，是吧，他整个就软弱了，因为耶稣你干嘛不来医治，他整个可能就软弱。但现在耶稣要去，就是叫人有光，因着耶稣有光就不会跌倒。所以呢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为什么，所以蒙爱的人主会常常将他的光给这些爱主的也是蒙爱的人，主去他们那里，主叫他们在光中行走，没有主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没有光了，会软弱的。所以蒙爱的人真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多么的好，往往我们都看到是什么，主来到我们中间，是主亲自来救进我们，甚至看到什么，明明人家用石头打死耶稣，耶稣都要去，为什么，就是愿意把他的光给那些在黑暗中人，叫他在光中行走不跌倒。所以感谢主，每当回想我们信从信主一直走过来，是为什么我们还能蒙怜悯扶持到如今而不没有跌倒，不就是因为耶稣的光，是耶稣常常来救济我们，或者说耶稣常愿意把他的光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耶稣素来所爱的，素来所爱的主就会叫他们在光中行走，不要跌倒了。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的是遵神旨冒死前行，遵神旨冒死前行，对到那边呢是看环境起来逃命，以利亚人看环境赶紧就起来逃命。那边呢主耶稣明知道这种环境不好，他还要去，遵着神的旨意去，因为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而且是凭着父子才能做。九节到十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因主光中不跌倒，因主光中不跌倒，那边呢是因己灰心只求死，因己灰心只求死。那往下还有十二到十四节，那耶稣明就说了，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门徒说，主啊，他如果睡了就好了，是吧，如果他睡着就好了。那但耶稣说了，他死了是指他死说的，就明明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所以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所以耶稣做事真有点，是吧，有点捉摸不透的，他没有在那里还欢喜了，马大玛利亚都觉得你没有在那里啊，我们都气死了，你还欢喜呢，是吧。但是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本来我们都以为你赶紧你过来了，让拉撒路病得医治了，这样才是我们的欢喜，你现在没有过来，你没有在那里，拉撒路病了死了臭了， 你现在还欢喜了，这个欢喜真的让人捉摸不透。但是呢，我们是捉摸不透，但耶稣他欢喜就是真欢喜。为什么欢喜呢？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刚才我们是说了，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都已经信了，怎么到现在还说为你们缘故叫你们相信？第一章信了不就好了吗？还要叫什么相信？就是刚才已经提了，就是借着一次次的这种荣耀的彰显，让门徒的信心更加的加增。门徒跟着耶稣一路走过来，经历过病得医治的神迹，经历得太多了，赶鬼啊，医病啊，是吧？甚至一晚上很多，甚至整个全城的人，甚至全村的人都过来，耶稣一句话就赶鬼，耶稣一伸手就医治。门徒经历的太多了，所以对医病得医治真是见怪不怪，真的见怪不怪。但是呢，现在是死了臭了，还能叫他复活，这个门徒是真没见过的，是真没经历过的。赶鬼他经历过，医病他经历过，水变酒他经历过，臭了的人，死了臭人复活他没经历过。所以耶稣就是嘛，让他们信心更加的加增。你所信的这位耶稣不单是让人病得医治的耶稣，你所信的耶稣是嘛，让人死了臭了还能让复活的耶稣，是吧？就让门徒相信。所以呢，你过去是信，你现在要更信，而且信这位耶稣凡事都能做，这一直这就是让门徒人更加的经历认识这位主。所以耶稣带门徒在船上经历风浪的时候，是也是借着风浪让门徒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主原来是掌管风浪的主。那今天是嘛，让他们经历到耶稣是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他真的是什么都能做的。因此呢，我想一方面主确实是给人带来许多益处，一方面耶稣三年半带着门，他这个三年半就是不断的在引导着门徒，带领着门徒在信心上更加的这个什么有根有基，或者说要在信心上更加的加增上去，使他们有这个像芥菜种的信心，有充足的这种信心。那所以呢，主没有去很欢喜，因为主所做的功就是叫死了臭人的复活，而不是叫人病得医治。因此呢，他欢喜就是嘛，当他行了神迹之后，门徒他真的就越来越坚信不疑了，更加的在信心上加增，所以耶稣他就欢喜欢喜。那现在呢，门徒搞不灵清，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呢，耶稣去那多马他就说，那我们就跟他跟拉撒路一起死吧，我们就跟拉撒路一起死吧。那么多马自己也是，因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跟你去犹太人会把我们给打死的，不但拉撒路死，我们去犹太我们也被打死，我们就跟拉撒路死就算了。所以多马呢，他就讲这些无知的话，因为他根本还对主耶稣的作为或者是对耶稣的旨意还是不清不楚，所以不清不楚他就讲这些话，讲自己的话。那两边相对，这边呢12到14节我写的是主顾恤拉撒路的死情，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是主顾恤拉撒路的死情。那边呢，主担当以利亚的软弱，主担当以利亚的软弱。那还有15、16节这边我写智慧的引导，主耶稣他用智慧来引导门徒们，使他们更加的相信主，信心上更加的加增。所以这边我写智慧的引导，那边我写是慈爱的眷顾，就是以利亚一次次的躺卧，但是呢，主慈爱的眷顾一直在眷顾着以利亚，使他不至于灰心软弱到死的地步。那我们再往下17到19节，那现在耶稣到了，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都已经4天了，到4天这个人都整个就臭了。那然后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概有6里路，那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来安慰他们。很多人来看马大玛利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安慰他们。但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那里是为了安慰他吗？不是，人的爱确实好来安慰人，只是为了安慰，但是耶稣的爱来到他们那里不是安慰他们，乃是叫他们信，是吧？有些时候也许我们去探望人，也许只是为了去安慰人，但是有些时候神旨意叫你去，可能不是单单安慰人，可能也不是安慰人，是去叫他信，是去叫他看见神的荣耀，让他因此可以在信心上起来。所以去探访人不是单单只是安慰人而已，是耶稣他这次去跟犹太人的去不一样，犹太人是安慰人，耶稣去是吧，是叫他们看见神儿子荣耀，叫他们一个个都要信的。很多时候是吧，很多在教内的弟兄姐妹 确实有些时候在跟随主道路上信心也软弱了，是吧？也会有灰心的，也会有迷茫的。所以你去不是单单讲讲些好话安慰安慰他，你去就是让他信，在主的话语上信，在神的荣耀的上信，在神的作为上信，就是让他因这么让他信心重新能够被扶持起来。我想所以呢去安慰的很多，真正的去叫人信的我们不多。那后面呢，后面马大来迎接耶稣了，马大来迎接耶稣，那玛利亚人坐在家里，坐在没出来，可能说不定他里面有点不舒服了，我巴不得老早来，你现在才来，你先来我不出去了，可能是说不定是这样。那马大好，马大去迎接耶稣，然后呢耶稣就跟马大说话，就跟马大说话。所以那边我们看到是什么，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这边我们看到就是什么，耶稣跟马大说话，跟马大说，因为有主跟我们说话你就有力量了，主跟我们说话我们就有光了，主一跟我们说话我们整个人就苏醒，我们整个人就活了。所以呢不管是玛利亚也好，马大也好，或者是以利亚也好，是吧，主向他们说话，主的话临到他们。那后面马大就说了，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啊，兄弟必不死，是吧？按照马大玛利亚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早来这里。但偏偏耶稣就仍住两天，单言，所以就我们常说单言的爱，单言的爱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单言的爱是让人不理解的，单言的爱会让人生气的。可能玛利亚生气都不出来迎接主了，是吧？这是单言的爱，但是单言的爱会叫你信心加增的，单言的爱会叫你归荣耀给神的。当年的爱就是什么，你会大大的歌颂神，主你的道路高过道路，主你的意念高过意念，你所做的是越过我的眼界，是吧？这是当年的爱。那后面呢耶稣玛利亚呢还跟耶稣说，我现在也知道无论你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我现在也知道。其实玛利亚他是按照自己所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明明拉萨路臭了，是吧？他说你只要向神求什么，神一定应允你的。但耶稣说你弟弟会活的，他说我知道呢，幕后时候会活的。然后说你打开坟墓让你弟弟出来，是吧？结果马大说，哎呀耶稣啊，他臭了，是吧？所以呢你知道吗？你根本按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是你向神求什么他的命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按照圣经的理论我们都知道的，按照圣经的讲论我都可以拿出来讲一讲，但是按照实际对圣经话语的理解，按照我们所知道，我们什么都没知，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实在，我们的这个眼目实在是太狭隘了，实在神做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好了，耶稣就跟马大说了，你兄弟必复活。马大就说，是的，末后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必复活的。那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他就说这些了，他还没说我信你能叫我弟弟复活，因为他还是有点信不来，因为他觉得已经臭了，不臭。那但是呢他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不管如何呢，基督在这里已经宣告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一切你的复活是在于耶稣，你的生命也是在于耶稣。所以你的复活和你的生命不是在于哪一个人，是吧？你不是说你来到哪个同工面前，这个同工就叫你活了，或者你来到哪个长辈面前，这个长辈叫你活了，或者你来到哪个人面前，他能够叫你活了。生命在于我，复活在于我。你能重新复活，就是因为你来到耶稣那里，你信耶稣，耶稣就让你活了。你真正得生命，也是因为耶稣会叫你得生命的，因为都在于主。所以你不要这么你不要来到何烈山洞，在何烈山那里，你都是你自己，你自己，我大发热心，你大发热心也没有叫你活过来，是吧？你觉得什么以色列人都败坏，就剩下你，这样也没有叫你活过来，没有啊。所以你来到神的来到神山也好，或者像马大玛利亚，你也不是说是因为哪个谁，就是因为耶稣，他会叫死人复活，叫是吧？叫人会得生命。那因此呢，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找来找去找了许许多多的人，就没有真正找到耶稣。那我们得人，你只有找到耶稣， 复活是在于他，生命也是在于他。那后面两边相对，这一边这个17到19节这边我写主来叫死人复活，那边呢主来使软弱者得力，还有20到22节这边我写迎接主，抓主求恩，就是马大他出来迎接主，抓主来求恩。我现在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给你成就，他就是想抓恩，迎接主，抓主求恩。那边呢到神山因主蒙恩，所以以利亚离开罗城树到神的山，他会因神的蒙恩。那往下22到25节，主能力能使人复活，主能力能使人复活。那边呢主的话能苏醒人心，主的话能苏。那后面26、27节，26、27节是吧，你看耶稣他讲这么多，就是把马大的眼睛带到耶稣的身上，就是叫马大定睛在主身上。所以马大说是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所以马大虽然也很难过，但是呢他的眼睛现在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马大定睛主身上。以利亚呢，以利亚眼睛是我为神大发热心，就剩下个我了，他还定睛在自己身上。所以两边相对，一边呢是看主信主，那边呢是只看自己，只看自己。那小节这边1节到27节我就写单言的爱，单言的爱。那边呢就是担当的爱。那我们再一起翻到那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再一起来看，从第11节到21节，那边呢是28节到57节。那我们一起看，那现在神呢就跟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所以你现在是在洞里面，你整个人想的就是要么就是我，要么就是控告百姓这些。我想现在神不要你这样子，你出来，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在我面前。所以你整个思想是你自己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光的。你在控告百姓的时候，你越控告你越难受，你也没有光。但是你出来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他就是你的光，而且呢是吧，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得恩，会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主会给你解释一切的苦情，主会指示他的旨意，主会叫你看见他自己的作为。所以不单对以利亚是要出来站在神面前，约伯不也是一样的？约伯就是神在旋风中跟约伯来讲话，你来听听神的话。他不听神的话，他听不见神的话，他就是要么就空，要么就说他的朋友，要么就说他自己，就是约伯。所以呢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看看神。好了，以利亚就出来，以利亚出来呢，然后呢神就在那里经过，神好是在那里经过，但是你看见神吗？没有，因为你看见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这确实是神的作为，但是神不在风中，所以你好像看见了这种很威势的这种环境，但是你却没看见神，但是你确实知道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然后呢又有什么？又有地震，风后有地震，地震又有火，是吧？地震之后神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其中，火后有个微小的声音，说不在其中，不在其中。明明神不是叫以利亚你站在我面前吗？按理来说你应该站在神面前，你应该知道神，看见神了，但是神不在其中，神不在其中。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者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让以利亚知道什么，在昨天灵火大降，淋雨大降，你看着灵火大降，你倒是看见灵火大降，你也看见淋雨大降，你但是你却没有看见神，是吧？你没看见神，但是人家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在整个18章好像是看见以利亚在工作，但真正运行一切的是神。你虽然没看见神，但是神在做着这一切。19章是吧，神崩山碎石，烈风大作，地震有火等等的，神在其中嘛？神好像不在其中，但是你确实站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作为是神在做的。那这就是告诉以利亚，你不要总是觉得是你为神大发热心，你要看到这一切的作为是神自己在做的，是神在做的。所以你只看见你自己，你看没有看见神呢？你没看见神，你就光看你自己的热心，看你自己了，你搞错了。你一切的工作都是看神。所以约伯也是一样，约伯也是这么讲来讲去都是我有意义，我有意义，我有意义，都是讲自己意。等到神把他带出来听什么旋风中听神讲话的时候，你现在看什么？看神的创造，看神的作为，看神所造的万物是如何如何的。 你一切就是看神，所以你是要看神，而不是单看你自己多有益，那多有益，你是看神，也不是看自己多入戏，要看神的。那因此呢，神是创始成终的神，神是行作万事的神，神是打破一切黑暗权势的神，神是叫百姓灵性复兴归向神的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因此呢，对以利亚来说，你不要因为你的工作轰轰烈烈，好像就看见的是你的热心，就是看见你怎么大发热心，你为神怎么怎么的劳苦，你千万不要这么的看，你要看神怎么做的，你要看神怎么能够领他的百姓的，你要看神怎么拣选你，看神怎么造就你的，看神怎么把你带到何烈山听他的声音，看他的作为的。那这些就是让以利亚知道。那后面呢，当以利亚听见微小声音的时候呢，他就用外衣蒙上脸了，是吧，然后出来站在洞口。所以当他真的看见神作为的时候，他都自己都害怕，是吧，害怕这么用这个外衣来蒙上脸，都不敢看神，因为神实在是可畏的，可畏的。那第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也听见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感谢主，这神的话临到，神有微小的声音让他听见。那这些话语临到微小的声音，不都是给以利亚带来了这叫灵性的得力，带来的心灵的得力。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的话。所以以利亚外在身体确实是吧，有饮食之力有力，但是他的心灵软弱了。因此呢，不管微小的声音好，神的话语临到也好，这一切让他心灵里面得力，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活过来。所以有些时候是吧，对别人来说就是听听道理而已，但也许对你来说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因为别人听了可能也没什么感动，但是对你听了你觉得特别的有感动，是抓住了你的心，也许这就是对你来说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因为别人没听见，但你听见了，别人听了就听了就过去了，但是你听了你整个人活了，是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是主他自己用他的话，用他的声音是吧，来眷顾着以利亚，让他这个软弱的人，让他这个是吧灰心黑暗想求死的人，让他因着这微小的声音，因着神的话，整个活过来了，整个得力了。那现在呢，外衣蒙脸了，外衣蒙脸，一个是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这个在神面前有畏惧的心，但另一个呢，我想是他自己本身是吧，这个在神的荣耀底下，他的自己根本就不算什么，真的就不算什么，所以蒙上脸吧，蒙上脸代表谦卑。那后面神就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又问一次，又问了一次呢，以利亚呢还是什么，我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刚才神让以利亚看见神的作为，就是让你看神，现在又让你后面呢，让以利亚还要看，因为他总想我怎么我怎么我怎么。那神就对以利亚说，你回去是吧，一个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一个呢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王，一个呢高以利沙做先知接训，去告这三个人。那这三个人我们知道都是以利亚之后的这些事情，都以利亚之后的事情了。那既然是这样子，那而且当时那个以利亚就已经被什么火车火马旋风就接上天去了，这是以后的。所以就也同样告诉以利亚，你是觉得你大发热心，但是你自己所做的功能够做得什么至于久远吗？不久远的，你不是阿拉法，你不是欧米伽，你不是创始，你也不是成终的神。所以你工作结束或者你的时候到了，你就被接上天了，以后的工作你也没办法再做。所以你不要总觉得你大发热心，你的大发热心是吧，还受时间的限制，但神的工作是永远，是永远的，是不会限制。因此呢，你不要是吧，在这个方面，我想神在他向显明，你不是掌管末了的，你也不是能够掌管幕后的，只有神掌管。是谁兴起了以利沙？是谁兴起了耶户？是谁兴起了这个是吧？那个哈薛，不都是神吗？因此呢，你不要总看你自己，你应该看的是什么？你应该看的是神，才是创始成终的神，才是一直在做工的神，而自己本身的不过在神所有工作计划当中是那么一个点而已了，这个点。那后面呢，我们看到真正高耶户的其实是以利沙叫他门徒去，除了以利沙是那个以利亚是吧高的，别的就是耶户啊跟这个哈薛都是以利沙在做的。那因此呢，这说很 其实真正的工作以利亚是吧没有做完，是以利沙接着去做的。那往后呢就讲躲避哈薛的知道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知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这些犯罪作恶的是难逃审判，难逃神的审判。当然我们后面我们就看到就是亚伦是吧，那他能够躲避哈薛，但是呢他也躲不过耶户，耶户到头还要把他给杀了。那哪怕躲过耶户，他能躲不过以利沙，为什么？其实以利沙没杀人，但是以利沙他所讲的宣告的审判的话就代表神的审判，就好像是被以利沙所杀一样。这些，所以这些事情跟以利亚还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以利亚已经被接上天了，所以这是以后的工作了，根本是跟以利亚没什么关系了，没什么关系。但是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就是让以利亚知道你的工作确实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不能说一直做到永远的，所以你得看到你自己有很多的有限，你时间上的有限，你工作上的有限，你有很多事情包括你自己生命都有限。为什么？因为你软弱了，这个我都出来了，所以你发现你得很多的有限，因此呢你得从自己有限当中你得看到神工作的伟大，神工作的威势，神工作的全能，神工作的久远，神工作的完全。所以你不要总讲你我，你应该是看神怎么样。那后面呢，以利亚他不是一直控告百姓吗？而控告百姓，那现在神就说了，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没向巴利归拜，不是说单单剩下你，还有7000人是你不知道的，神留下来的。那因此呢，以利亚一直在控告百姓，但是按照拣选来说是吧，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为在他百姓当中兴起了7000个没向巴利跪拜的，那些是真以色列人，是真正爱主持定信仰的啊。所以我想借着神的作为，借着神的这些差派，也借着神自己所显明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让以利亚在神的山崩山碎石，让他整个自我完全的崩掉，让他自己是重新的，一个是因着神的话活过来，一个真的要在神面前认识自己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小，多么的不配。只有神才是凡事都能做的神，只有神才是独一无二创始成终独行其事的神。那只有神按照他拣选的旨意能够拣选谁，恩待谁，这一切都是神自己在做的。那以利亚不过是在神所有工作当中那个小点点而已，只是不配的有份在神工作里而已。那最后19到21节，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就照神的差遣去高了，现在去找到以利沙了。以利沙也宝贝是吧，其实他也是个富家子弟，因为光他赶的牛就12对牛，那这他自己赶的第12对，所以呢他是个富家子弟。但这个富家子弟呢他却是什么，却是放牛，所以他不是那种纨绔的子弟，他是那种殷勤的谦卑的，也愿意劳苦的这种以利沙。那神呢以利亚找到他，以利亚找到他一将外衣披在身上，以利沙就知道什么意思，他就知道了。然后呢他就跟以利亚这么说，容我先跟我父母告别，亲嘴告别呢我就来跟随你。其实以利亚也没做什么，但是以利沙是吧心很懂这个意思是吧，就是要跟随以利亚。那以利沙他回去了，然后跟煮肉给民吃，然后这么跟父母告别，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就服侍他。以跟以利沙其实也觉得是很脸上有光的，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跟随以利沙，很多人都喜欢跟随以利亚。但是呢你没想到是什么，你跟随以利亚是要学习服侍。很多人以为就是说我跟着以利亚我脸上有光是吧，这大先知嘛，跟着大先知我走到哪里我脸上有光。但是你会发现以利沙不是的，他跟着以利亚就是在以利亚手上倒水的，就是谦谦卑卑服侍以利亚。那从这章之后你就没有再看见以利沙了，整个就是埋没了。所以不是说你跟以利亚脸上有光，你跟着以利亚是跟着他去走受苦的道路的，因为这先知就是受苦传道嘛，你跟着以利亚你就是服侍以利亚的，这就是像个奴仆一样服侍的。所以神的时候没到，以利沙整个就是被隐藏起来，谦谦卑卑的服侍，就是跟着以利亚一同走受苦传道的 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富家子既然蒙神选召，他愿意来跟随，不单他有这样信心撇下来跟随，这种心智是好，而且他跟随的时候，他也并不是说想要自己多少的尊荣，他只是跟着以利亚来服侍以利亚，服侍以利亚哦，所以也非常非常的谦卑，神也在此来操练他。那所以一个真正做仆人的，神让他做仆人，神真的要造就他做仆人。仆人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吧？那种高高在上的仆人，他就是仆人，就是站着服侍，就是什么都就是学习怎么谦卑的服侍，这个才是神所要的。那这边小节呢，我就写听微声，听微声，听见微小的声音。那对到那边28到57，那马大回去了，回去了，然后就叫玛利亚，暗暗的叫，就说夫子来了，叫你，是吧？玛利亚不去迎接，那耶稣呢也担当连续，就叫玛利亚过来。那玛利亚呢就赶紧就起来，就去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本来玛利亚是坐着哭啊哭啊哭啊，现在他要怎么到耶稣那里去？他一到耶稣那里去呢，是吧？他就有光了，因为人在光中行走就不会跌倒。当他到耶稣那里去，他整个人就有光，他在光中不会跌倒了。那玛利亚来了，玛利亚来，然后这些安慰他犹太人也来了，来了也看见，也来了，因为看见玛利亚出去，跟着出去，然后呢，是吧？玛利亚就到耶稣那里就俯伏在脚前，就什么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我兄弟必不死，跟马大讲的话一模一样。所以按照他们的意思，总是希望耶稣早点来让拉撒路病得医治，但神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看见他哭，是吧？他一边哭一边这么说。那看见他哭，也看见一起来的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又悲叹又忧愁。这个悲叹忧愁，是吧？或者后面讲耶稣的哭，跟玛利亚的哭或者犹太人哭不一样。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是哭拉撒路死了，哭这是什么？耶稣没早点来。但是耶稣的哭呢？耶稣的忧愁，耶稣的悲叹，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侥幸，他们对神的作为无知，因此呢，耶稣也哭了，哭，所以都是在哭，但是哭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后来犹太人就开始议论了，哎呀，这个人是吧？耶稣爱这人爱得这么恳切，那他开瞎你的眼睛，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所以大家这个逻辑上还是什么，在不死的情况下，耶稣能够行很多的神迹，但是呢，这个讲到死了之后能够复活，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往深一层的信了。所以耶稣会为他们的这种小信或者信心上的不足而哭啊，两边相对。一边呢，我写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去，那边呢是出来站在神前，以利亚是出来站在神的面前。还有两边，一边呢是表达己心声，就玛利亚把自己心声表达，那边呢是听见主微声，那边是耳朵听见了神的微声。所以神的微声会叫我们活的，那光表达自己的心声其实是当然也可以了，但最重要的让我们听见主的声音，那更好。那往下34到35节，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是因众人的不信而哭了，耶稣是因众人的不信而哭了。那边呢是我写是因仆人的自我而发问，所以神就问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因着以利亚很多的自我，神问他。那36到38节，耶稣又悲叹来到坟墓前，那这个坟墓呢这个洞，然后有块石头挡着，然后耶稣就说把石头挪开。那马大呢就说主啊，他现在是臭了，已经死了4天了。那耶稣就跟他后面再跟他说，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人的议论满了无知，因为很多犹太人都在议论，这个人开了瞎子眼睛，难道不能叫他不死吗？人的议论满了无知。对到那边呢，己的讲论满了自我，所以以利亚很多的讲论都是讲自我的东西，满了自我。还有往下39到41节，39到41，那耶稣就跟马大说了，你若信就没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不单单说我信，你是要那临到世界的是基督神的儿子，你不单这样的信，你更加要信他凡事都能做，你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因信，因主而信见神荣，因主而信见神荣。那边呢是听主差遣有权柄，所以以利亚被主差遣，他是带着权柄去高这三个人。那边呢是因主而信见神荣。那42到44节，那现在石头挪开了，耶稣就祷告，是吧？ 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然后而且你也常听我，而且呢，耶稣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众人因他而信，能够信主。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的是主凡事都能，主凡事都能。那边呢是神掌管一切，以利亚他大发热心，但是他不能掌管一切，但是神能够掌管一切，神掌管哈须，神掌管耶户，神掌管以利沙，神掌管以色列的将来。那这边神掌管一切，那边主凡事都能。还有45到46节，那耶稣就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呢一个个都出来了，是吧？解开叫他走，整个就复活了，不但复活，而且让解开叫他走，整个活活的走出坟墓。那两边相对，信主多多蒙恩，那边刚才讲的是主凡事都能做，那边呢是主掌管一切。所以我想不单拉撒路出来，今天那边也是什么以利亚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是吧？都出来。所以但愿我们都听见主的声音都出来，是吧？因为在约翰福音5章讲，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凡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活了，都活了。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是吧？都出来。那往下45到46节，那因着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很多人就信了。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信主多多蒙恩，那边呢作恶难逃审判。还有往下就47到49节，47到49呢，就是说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了这些事情还是不信，是吧？而且很担心，那如果因着神迹很多人都信耶稣，那这样子罗马人都来夺我们土地和百姓，所以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土地，是人夺了我们的百姓，他不关心什么关于自己灵魂得救的事，关于以色列的指望复兴都在耶稣基督时，因为他不信。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不信主，那边呢是持定神，7000个没向巴力跪拜，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见证。那边呢多少的神迹了还是不信。那往下50到52节，那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因为他做大祭司，所以呢他讲这个话，讲什么话呢？就是讲耶稣的死是与百姓有益的，免得痛国灭亡。那这就看到大祭司虽然他自己不信，但是呢他能够把这些神的话讲出来。那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纳闷，是吧？明明把神的话讲出来，明明也只讲出来这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但是到头来他自己也不信。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主耶稣尊神舍命使人得益，那边呢是被神兴起成人祝福，就是以利沙被兴起来成了那个世代人的祝福。那往下53、54节，那这边所以那在这边53节就讲，从那个日起呢，他们就想办法来杀耶稣了，就一颗心的不是信心，乃是邪恶的心要杀耶稣。那两边相对，这边邪恶的心态，那边是宝贵的心智，宝贵的心智就是以利沙这种立定心智的跟随，那边是邪恶的心态，就是想杀耶稣。最后55到57节，那这到现在过节了，很多犹太人上来过节，他们也来想找耶稣，想找耶稣。但是呢找耶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2章主怎么说的，主知道世人的心，所以这有很多人也信，也来找耶稣，但是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找耶稣可能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找耶稣可能是为了神迹，他们找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生命之道。那但是也有人找耶稣就是为了生命之道，为了灵魂得救，为了洗净一切的罪来找耶稣。那所以呢找耶稣的人很多，但是心态不一样，两边相对。这边呢不同心田来寻主，不同心田来寻，这边那边呢是以谦卑心来跟随，以谦卑的心来跟随以利亚，跟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他的心就是带着一颗谦卑的渴慕的，是吧？那种心来跟随以利亚，而那边呢来找耶稣却是不同的心，不一样心。这是这小节，小节呢这边我就写见神荣，一边是听微声，一边是见神荣。所以听见微声整个人都活了，看见神的荣耀你整个人就信了，你的信心就大增了。所以但愿我们求主神，我们常见听见主的微声，常看见他的荣耀，好叫我们在他面前信心，是吧？信心飞跃，让我们生命得活呀。那这是这里，所以大伦总结，所以一边我们就知道复活是在于主，那边我们知道得力是在主，所以我们巴不得一个个都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经历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拯救，那主是我的生命，主也是我的荣耀与复活。 那让我们更多经历主自己，看见主自己。那这是今天的大轮，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轮。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五节，这里呢就讲到天上那纯宝贵的殿开了，所以这是约翰清楚的看见天上这个殿开了。那因此呢，一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天上是实实在在真的是有的。所以很多人都说那天堂啊、天上啊、这国度啊是虚无缥缈，但老约翰他清楚就看见天上这个殿开了，是实实在在的。那因此呢，我们有天上的盼望，那个是不会落空的。因此在希伯来书讲什么？讲我们不是寻求那我们在地上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这个将来城就是指的在天上。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纯法柜的殿开的是代表什么？审判要临到了，审判临到，因为天使从当中出来要执行神的审判，期晚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天上确实是我们的盼望，另一个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可畏，我们的神是也是让人何等的这种敬畏的。那这是这那那边呢？那边那个诗篇九十篇，大家是比较熟的一篇诗篇了。那一个摩西在这篇诗篇当中，他是讲到了人的本相，什么本相？人的人生在地上很短暂。第二呢，就是人在地上就常活在神的怒气里，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罪可以恶。那第三呢，就讲到人在神的震怒底下，他的一生过去就是一声叹息，这就觉得这么人的一生又短又在罪恶当中，然后离开的时候就一声叹息，本来一生劳苦愁烦，结果呢一声叹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就是人的一生。所以摩西把人的一生写得非常的现实。但是人的一生虽然是这样光景，难道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吗？他又讲另一个方面，他讲神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人的一生不是说人的一生短暂，人一生有罪，人的一生过去的一声叹息，不对。还有人的一生，他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他一生的日子就是蒙恩的日子，他一生的日子就是神与他同在日子，就是在神里面蒙慈爱蒙福的日子。所以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神向我们所显的慈爱何等的大，像敬畏他人所显慈爱何等大，东离西有多么远，神使我们的过犯也有多远。我们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短暂的一生在神的里面，你就得到永远的。我们人一生是在这个罪恶神的怒气底下，但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悔改信耶稣，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是住在他的救赎底下，不再是他怒气底下，那是他的慈爱里。那我们的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是在神之外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主里面，你就不是劳苦愁烦，因为你是为主，你是爱主，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当你是吧，最后的时候不是一声叹息，乃是什么？得冠冕的，乃是欢欢喜喜见主的面，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的。所以呢，人的一生确实很可怜，但是人的一生有神，他确实很有盼望，很有荣耀，很不可怜。所以我们得清楚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人生，是在自己里面的人生，还是在神里面的人生。在自己里面人生就是一声叹息，在神里面的人生，我想就是什么？是荣耀见主的。那后面呢，摩西就说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年日，是吧？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后面摩西还有这个四个求四个愿，其实是五个求四个愿，这些我想他的求他的愿，对我们生命来说也是我们应当所求的，是吧？那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呢，这边呢我就写的是求智慧心，求智慧心。那边呢我就写是求敬畏心，有敬畏的心，因为天上殿开着何等的有威势。所以这边我写求敬畏的心，那边是求智慧的心，能够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可怜我们，把我们从我的字面自我的认知，我的热心主啊，从自我的眼里都求主把我们带出来，正好像以利亚出来，拉撒路从坟出来一样。主啊，但愿使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因为说了人在光明中他就不跌倒，我们来到主他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唯有得见主的光才能真实我们不跌倒。而我们活在自我里看自我，我们常常容易会 求死、灰暗、控告，甚至埋怨主，甚至不理解主，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字会叫我们跌倒，但是主的光会叫我们不跌倒的。求主耶稣来恩待我们，使我们更加的因着主得建立，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得力也在他。我们一起来祷告。